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前两个礼拜我们学习三会品哦，有两个白板，其实是主要依着经文呐、跟论文，把他的观察次第啊，建立起来。那么，因为是我个人截录的，所以对论文的解释啊，比较不按照次第解说。那么，今天我们从3102页。由须菩提跟佛问修不修四句来说，那刚好今天上课前有学长在问，他说那是哪一页啊？第九页啊，他引了第九页有一段大智多论里面的问答，他就问说他是不是就是那段文所叙述那个样子，所以才对于法教啊没办法完全明白啊。等一下我就用这段文来讲3102页背后要说的事情啊。那么刚好这个事情也跟基督教讲的原罪啊，跟佛法讲的业，昨天晚上傍晚了，我们11楼有一位学长执事啊，就是基金会的执事也在问我，他姐姐跟他讲了一个因果的叙述，让我实在又想起来我所看到佛教界对于因缘果建立的很多错误的邪见哈，我称它为邪见，其实我认为是很严重的说法，不只是不合乎佛法缘起的教导，更让佛法教团之外的人看佛教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消极非常奇怪的一群人啊。那么何以我这么有心情来说呢？我就顺着这个文往下谈。那么要谈这个文之前，我们先用经文有一段来结前，因为三会品谈三会，三会是哪三会啊？三会就是入地以前的加行制，加上见地道跟出地的根本制，根本制后心一直到十地满心金刚预定前的所谓的后的制，这是唯识比较讲的三种智，加行智、无分别智跟后的智，或者叫根本智、后的智啊。那么布尔金呢，加行智跟瑜伽行派说的一样啊，根本智它也称为无分别智啊。那么后的智呢，它也称为后的智，可是在布尔金当中，它用另外三个字来说。哪三个字？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一切智，第二个呢就是道种智，第三个就是一切种智。那由这两种说法可以看得出来，瑜伽行派它是从散心凡夫地一直说到成佛之前，并不包含成佛，因为到后的智，后的智顶多到金刚预定，还不是成佛的智慧。般若经呢是讲不共的实地，所以他从初地开始讲，初地所得的智慧就是一切智，这个智慧呢是共三乘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修学声闻乘、独觉乘或者是佛乘，你都必须要去悟入一切智。那一切智就是要悟入一切法性啊，一切法性是什么呢？毕竟空。所以呢，能够悟入一切法毕竟空胜于地这个智慧呢，就叫做一切智啊。想起这三个字呢，礼拜四我这个礼拜，其实这两个礼拜我都在校稿啊，也跟各位学长讲，目前我社大升任科聚的新编哈，因为我找一位学长帮我打字编排社大升任的科聚。那我到昨天为止算是已经把它校过一遍了啊。那我完全用我的规格，因为眼睛是越来越不行了，所以我就把那个字放得斗大，然后呢科聚的这个文行啊把它放宽，然后呢很着重那个科聚的脉络，我把它编成一个接下来我要学讲的教本啊。我打算用社大升任把这几年我对瑜伽行派的教理行果啊做一次大整理 我最后觉得用什么东西来做总整理好嘞？我选择白，选择去，我觉得还是社大生的好。那我礼拜四也还是一样在三楼教稿啊，结果大概快中午的时候，不晓得各位可能有些人认得，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菩萨哈，我们大家都叫他白师姐，白师姐带一个朋友，她常常带朋友来这边请书啊，白师姐就特地看到我，她就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抬起头跟她问了安，她就忘了我。深情默默地望着我，那很有期待的，很有期待的说了两个偈子啊。他人虽老啊，可是记性可好，他能够记得一些佛经上的偈子，尤其我看他对《法华经》很多经句啊，都是记得很熟的。我觉得他是我眼中看到很像常不清菩萨的人啊，他每次碰到谁都是赞叹，碰到谁都是期许啊。他就跟我说了两个偈子，他说啊，成就一切智。供养诸如来，我也什么话也不能说啊，我不能说我胜一切智啊，我也不能说我用教稿来供养诸如来，我只能够说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认可的就离开了，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菩萨好到处吃，我看他好像永远不会老，永远就是那么。那么菩萨来往来故啊，一切法得成哈，他都在成就每一个人。好，那么回到三昧品谈的第一个基本，它完全是以三乘共法误入的一切智当作所依止。然后呢，入地以后的菩萨啊，所行的不共二乘的智慧，就叫做道种智啊，就叫道种智。那么金刚预定后心所成就的。佛菩提呢，称为叫一切种智。那么虽然这三种智慧所说不同，可是在般若经当中呢，称三种智慧，因为它是完全无漏啊，完全无漏。像瑜伽行派所讲的三种智呢，它通有漏，所以呢讲三智。般若这三种智慧呢，就比较简则无漏故呢，所以称为三慧。这一品其实就在讲这三慧的性相。而三慧性相呢，还是要有次第安立，所以他次第安立在各位3089页看一下经文。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云何生般若波罗蜜？云何修般若波罗蜜？那个行呢，就是我怎么样去认识啊？我怎么样去获得？我怎么样去成就？这个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跟萨婆若或者一切种子它什么差别呢？经文就跟我们讲了，般若波罗蜜是其实就是萨婆若或者一切种子的因地的名字，而萨婆若或一切种子就是般若波罗蜜果地的名字。所以般若波罗蜜跟萨婆若只不过是因果分位两种名字的施设。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今天拿一个杵吧，铁杵吧。然后呢，在磨刀石上磨，然后呢，终究有一天磨成绣花针，对不对？那如果绣花针是这个铁杵磨成就之后的名字，那么它的因地就是那个铁杵啊。所以那个绣花针的因地的名字是什么？铁杵。果地的名称就是绣花针。而它的本质性其实是相即的，你不能说是一样啊。因为你铁杵不能当绣花针用，所以铁杵有铁杵的性相，绣花针有绣花针的性相。虽然本质性依故，依并不是就一样啊，依只是讲相即，相即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性相无间呐、无间，因为离了铁杵就没有磨成绣花针的本质啊，可是你又不能够把铁杵，因为铁杵有不共于绣花针的性相，所以你又不能说是铁杵就是绣花针。可是其中铁杵不重要，绣花针也不重要，重要是那个磨刀石。因为没有磨刀石跟没有磨刀的人，也没有等无间相续磨刀的作业的话，铁杵不可能自信成就绣花针，懂吗？它摆在那里顶多会生锈而已啊，它不会因为我自信可以成就绣花针，我摆在那里 我不用磨刀石，我也没有磨刀的人，我也不等无间相去磨他。我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那铁主不会自行成就磨绣花针的。那整个般若到一切种子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讲白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能说他一，你不能说他是一，他显示无二，无二就是你不能用分别心去看他。可是他不是没有分别，有他各种分位，随着不同你取向的因缘，你就会安上他不同的名言。比如说因地的时候啊，因为他的本质性，因为我就是取沙，所以沙顶多能够盖城堡，它不能蒸沙成饭。如果你的目的要做饭，你拿沙子来怎么蒸煮，作业再怎么样长行积极，也不可能变成饭。所以这个共与不共之间呢，你要能够如实了知，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其实是有次第的，其实是有分别的，可是它于次第中呢，要能够去了非次第，因为次第只是破障。对于无为法来讲的话呢，它没有见利益，对不对？你用次第法不可能证无为法性。好，无为法性是本具的，可是本具必须依修德，修不是要修德无为，修是修有为。为什么？因为你的障碍是有为，所以你只能用幻除幻，以有为法除有为法。那么你只要拿能所观待对治的有为法，自然就可以把有为法所对治的障碍除去了，就像云除去了，你假名说见虚空。可是你难道见白云遮障的时候，难道云遮障住处不是虚空吗？见，可是因为你只是见比假突出的云，你见到云的像，你就假说你不见虚空，如此而已。虚空住处其实就是啊，白云的住处其实就是虚空啊。那这就是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依据很多名言，依据很多的圣言量，依据很多的道理，依据很多的次第，来学会什么是般若波罗蜜。你到底要摆成，把你的心地摆成什么样子，才能够随顺般若波罗蜜，这叫做行般若啊。那么由这样子，你会油然的升起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其实是离一切障啊，于一切相，离相故得，所以他不是得一个什么，所以他后文就说了，如虚空生，其实就是悟了无生，悟一切法无生，于是呢，般若波罗蜜生。般若波罗蜜就是于相无着，你知道相不可取，于是内就无分别心会生，知道一切法不生，是一切实相的究竟。那你说这个有什么东西生吗？没有，你悟到一切法不生。那么于是我说，那个没有成见，离一切成见的那个心态叫做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那个状态就是圆满的般若波罗蜜的状态。于是说般若波罗蜜如虚空生，而虚空并不是因为有为造作故生。接着他问说，云何修般若波罗蜜？修的意思就是常行积极，积极只有功德可以积极，可是积极的功德必须异于什么？异于一切智，异于一切智。因为修在入地以后呢，是常行后得智，而后得智不是为了我所修，是为了不了道的众生凡夫，让他们能够开悟自信，于是呢为他们修集各种开悟的资粮，那是道种智的相。所以道种智既然是为了众生对治为人，然后呢生喜入地义，以四悉谈故说，所以他其实无所说，因为他不是直接能够说第一义，他只能够用四悉谈让一切根器的众生就近了离系论的涅槃界，而这涅槃界是本具的功德，不是修德的功德。所以说修啊也只是假名，因为他不是为了我成佛修，那这实地纯粹为众生，所以也无所修。说修其实也不是为了要成佛修，成佛是在入出地的时候，正根本智的时候呢，他的心就已经跟萨婆若性相相同，只是因为功德并不具足圆满，所以假说他是出地菩萨。等他成就了他本愿因缘能够救度了众生的业功德之后呢，于功德圆满的那个相上呢说成佛。所以成佛跟入出地开始行菩萨位的菩萨性相是相同，只是他的功德呢少分跟满分的差别， 就跟铁杵跟绣花针的功德是一样，狱中就是要把那个铁杵不能行业的那个功德磨去了，得了绣花针的工巧，于是呢把中间分位假立，因为你磨到不同的程度，其实那个铁杵在不同分位程度都有不同的业用，都有不同的业用，而不是我离了我就要离了铁杵，我非要取绣花针不可，而是我铁杵我就用铁杵的功用啊，不同分位就有不同分位的功用。第一个分位呢，哎，我发现了这个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于是高兴，然后开始磨，哎，磨多少它就削减多少，于是你会产生离垢的功德，然后见到它可以成就究竟，于是发光，然后宴会次第到善会地到法云地，所以每一地每一地都有他所修的藏，都有他所得的真如，所以呢你只要把每一个分位都得其用，善用这一念心，从初心中后通通都是佛啊，无有一心不是佛，这个就是所谓的行生修这三定。而行般若从哪里下手呢？佛言色即灭故，色空故，色虚狂故，色不坚实故。不坚实就是假名无自性，而假名无自性却有相，所以说是虚狂啊。所以不坚实指的就是唯识三性的遍计所执，你了遍计所执，无有坚实自性，为什么？名言本空，可是它却有相，为什么呢？因为你于你的心呢，你的意识心呢，取这个名言而生种种的分别，所以它这个相是分别生的。而你了知他名言法无自性，而他又有相，所以我们说是虚狂。而虚狂故呢，你证这二空，有二空故呢，知道一切法即灭，由这样子成就般若波罗蜜。你知道般若波罗蜜原来是这样的次第误入，由这三性呢显了三无性，而三无性并不是一切性皆无，就只要你离一切的边，离一切的有边，离一切的无边，从不增不减而悟到一切法本然的不生不灭，是后文要谈的东西。所以如果照墨学这样的解释呢，各位学长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在讲解本经的时候用大智度论呢来解释，就发觉本经在这个深深秘密意要显了它的中道，如果不偏说空的话呢，用唯识三性三无性确实很容易去解释个明白的东西。而同样这个道理不但能够让你悟入甚深空意，而可以让你从空当中不着于空相，你只要懂得善用其心，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出生一切无量的功德啊！因为心的机制就是这样子，只是看你怎么用它而已。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缘起。好，那么于是呢这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呢最后结归啊，心心术法不行故，在3090页倒数第四行他说，未行般若波罗蜜，未生般若波罗蜜，未修般若波罗蜜，若心心术法不行故，那么怎么行怎么修，怎么行怎么生怎么修，对不对？那么因为心心术法是有为，那有为不能够成就般若波罗蜜，因为呢般若波罗蜜是离一切心心术法而成就的，所以呢心心法是毕竟不能够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你想要用心心术法的有为法性要成就无为法性是究竟不可得的，所以无所得是指这个东西啊。而无所得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的本空，它的法性本空，而不是它本来有，你要对治空之后令一切法空，这是后文要谈的东西。所以源于这个道理讲心术法不行，于是呢随后居菩提就讲了四句，问说那这样子入地的修到底有没有修相可得，他问修吗？佛也说不对。说不修吗？佛也说不对。那修不修两法据说总对吧，佛又说不对。那后文在经上没有讲非修非不修的双非相，可是呢在论文当中龙树菩萨说第四句也不对啊，第四句也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法句开始，请各位往后翻到3102页，从3102页的第二行。因为上礼拜呢我跳来跳去呢，我们这礼拜次第的把论文呢脉络读过去齁 各位来看3102页的第5行啊，另起一段龙树菩萨就问了须菩提，闻是心心法不行故，所以就起一个疑问问佛啊，说世尊，修波若波罗蜜得沙婆若吗？佛就说不能。佛，何以故？修的意思名叫常行积极。那么如果你能够行，你能够积极，这一切都是有为的心心术法，力的力就是作用了，对不对？那修就是心心术法的作用了。而你要证得沙婆若是无为法，无为法怎么可能用任何有为的造作可得呢？所以须菩提问，用修这样的心态去得沙婆若可以吗？那佛当然是只能够跟你讲不等嘛，所以他说是故言不修，懂吗？记过，言不修是对于说修而为了要去他的执，去有修而得这个执。记住哈，修跟得是因果相，而因果如果是意相意性的话，毕竟不可得，懂吗？那么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如果铁杵的性不是绣花针的话，你怎么磨铁杵就跟蒸沙一样，不会做饭，不会做饭。而今天呢，须菩提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会认为说，我观五蕴，了我空，而不了解佛说五蕴是要你了五蕴性空，所以如果我的所依是法性都空，何来依五蕴成就那个我的假名？佛是要你悟入这个东西，而不是要让你去了解过去我在五蕴有之外立一个假名空，而要说这个五蕴法是要令你令你了解那个另外无所有不可得的那个假名我本来是空的。佛说五蕴法并没有那么浅的意思，所以在须菩提这个时候，他悟入解脱涅槃道的智慧，他的观察很浅，他只能够悟到我空。所以呢，佛在这种有取相，因为他把因果取成二相，所以佛在这种问题之下才跟你讲不是这样子得的。所以他跟你讲不修不是这样子，佛也并不是说不修而得，修是修掉那些非法，而不是得那个法。法是不可说相，所以你怎么可以用任何因果恶法来得那个无恶法？所以他只好说不修。可是说不修，他就以为真的是不修。其实不修的意思是什么？修尚不得，何况不修？修只是去掉非法，而法是本具，就是在你磨掉非法的那个非幻之处而假名说那个法，所以修都不可得，修只是要去掉法，你怎么说修是得什么法？修是拿掉东西啊，修不是去得东西啊。要修既然是修，既然是拿掉东西，你怎么可以说修而得呢？修是不得啊，你怎么可以说因修故得？修的那个法性跟得的法性是两二法，得是有嘛，修是无嘛，是舍嘛，一个是得嘛，舍跟得是两种法性，怎么可以说是一法？因此之故他说修不可得，何况不修？所以说佛修故得，于是佛说不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要你临解不修才能得。于是我就问了，我持戒能不能得沙婆若？持戒能不能得定？有人说戒能够生定，那我戒守得很好，是不是能够生定？不会啊，有人持戒持得很着相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也可以，那也可以，可以到后来你心只有散乱的份，你怎么会得定呢？可是问题，我跟你讲，持戒不能够得定，并不代表不持戒可以得定啊。你不持戒，你心老是逐在外境上面，你怎么得定啊？你心只有越来越乱嘛。所以持戒要得法，你不得法的戒行跟戒相是究竟不能够入无作的戒体的，你入不了无作戒体，你持也好不持也好，总是生不出定来，心永远是散乱。所以佛是要你离这个戏论，离所有 用法是要让你心随顺那个方便得那个法，而不要你在这个法相当中转半天，左有边，左无边，左一切的边，而不了解这一切的边都是依着我假立的。因为心在那边分别，你不见分别，你企图用分别心去得有法或无法，在有法无法只能够生戏论，而戏论只会让你辗转生无量的烦恼，无量烦恼只会让你生苦乐受，造善恶业而不能出离。所以要你离了这些非法，而不是要你离非法于中去另外交换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离非法是要让你通达一切法性本来就是不可得，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很难教，所以他只好这样子来显示。所以这边就龙树菩萨很慈悲，他说这段文佛为了否认不是因修故得，所以说是佛，佛不是跟你讲不修才能得，因为修都不得了，不修怎么得？所以戒定慧这三无漏学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他于是我就说，那修不修两者，我修而不修，不修而修，这就是这个嘴巴皮就是习论。因为修不修法性是相违的，你怎么可以同时修又不修呢？所以修不修这个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这样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法性相违，所以这种东西是投机分子的戏论言说。所以如果你持一个论点说，那如果修也不对不修也不对，那我主张修不修，那修不修可不可以，修不修心人那是取一个这样的相。所以他说啊，是般若无为法故不修，能观实相故言修，这两件事情都是有过失的，所以呢这第三句的修不修还是要除遣，还是要除遣。可是这个话都对哦，你回来看，般若是无为法故不修，但是无为法就不能行，而佛却说行般若。所以所谓般若是无为吗？错，般若是药，对治一切执着的药。于是他只是要你去通达，叫你去观察，要你去思维，要你去如实了知你一切有为法所生的相，那个自信到底有还是没有。你能够如实了知，透过这个理性的思维知道一切有为法所生起的烦恼，自信究竟无所有不可得，这个是般若，是叫你这样子行般若。所以行般若不是叫你拿一个锄头嘛，拿一个榔头去敲玻璃或敲石头令它粉碎直虚空，不是，而是叫你没有拿什么东西，而如实去看，如实去观察你所着的那个法到底有没有。其实就是要你醒来，醒来之后不但要你知道梦境中的非我不可得，梦境中的我也不可得，要你同时知道我非我都不可得。为什么？皆是梦心所作。那既然我非我都是梦心所作，何有梦中的我观梦中的非我？所以说一件事情是要你离两个，离两种执着。所以呢你说般若无为法故不修，对，般若是要证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可是般若却是形象，是心的相，是心本来的作用相。因为心能生万法，可是它不有万法，因为它即万法，万法是由它假名分位言说故生的，懂意思吗？是在你心相分别上面施设种种假名，说心的这个相叫做什么，心的这个相叫做这个，心的因地相叫做般若，心的果地相叫做萨婆若。那萨婆若跟般若波罗蜜都是一相故啊，都把不是，都是一性故，所以你不能说是恶啊。所以只有假名说分别说差别，可是性呢不能说是有差别。而般若是叫你通达这个道理，所以它不就是无为法本身，它是用般若的道次第来让你了无为法性的，不就是它本身就是无为法。所以般若可不可以行？可以，因为它是心本然的形象。 你如果把心用对了，你的心的形象就叫做般若。因为心不能够执着任何一法，因为心生万法，自心是不能取自心相的，无有少法可取少法。能生的法，能生法的心是他所生的相，也还是他，怎么可以以他来取自相？所以实相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说他的所证是无为。为什么能证不能够证所证？因为同一相故。所以这个话很麻烦。可是当你能够把心摆成这个样子，你不用妄想分别随相取相故，这种心就能观实相。对，在这个道理上可以说是修。可是这个只是通达无作的实相，不是修相。他没有积极什么，他反而是离积极故，离相有取故，对不对？离一切可着可取之相，所以他才说那个能观的能观实相的作用。所以这个能观实相的作用，对，可以说是修，可是他也是无修。所以你说修不修都有过失，都有过失，都有过失。所以呢，还是对第三修不修这二句法呢，故言佛。可是经上只讲三句，没有讲第四句，双非法。这边龙树菩萨就问了，若第三中有过，就是修不修这个双句法有过失的话，那第四句又有什么过失呢？第四句就是非做非修非不修了。那如果修不修都有过失，那我讲非修非不修对了。可是问题是修不修也可以对，所以如果也可以对，你一定要用非修非不修把修不修给除遣掉。你除遣一个无所有法，你把有除遣法当作是对，而你所除遣的是无所有法，那么你认为双非法有作用，那这就是错的。所以他因为这种错误故呢，说第四句也有过失。为什么？这四句的过失不是四句法是错的，四句法都有因有缘可以说。你只要知道四句都在因缘条件下说，不是就近的实义。你只要这样子去认识它，那么一切四句皆可说。所以佛在这里跟须菩提的对答是要去掉这四句的取相分别心，而并不是要说这四句不可说，因为四句只能够说部分的相，有条件下所施设的名言法，而名言法非真实义，所以四句皆非，而四句有部分的真实，你又不能够全非，所以你以为四句有所非之相又不对，它都是要去掉四句各自的所对之相，并不是四句不可说。所以回过头来，刚才学长就问一些法实相甚深故，经上就讲了，我们这些众生啊有罪，罪性甚深啊，所以不得实相。那么于是你就认定有罪嘛？你看那个罪的字怎么写啊？中文字很好玩，四句皆非，因为四句就是世间相，世间的可说相就是四句，不是有就是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请问世间相除了这四句之外，还有第五相吗？没有。那么四句皆非，只是要取掉四句有一句是实，这个取相行，懂吗？你只要知道四句都是四句坛所显的真实义，你不能离开哪一句，说其他哪一句是真实义。各自各自都是因缘法的存在相，所以你不要把任何一个四句的所说相执为全部的真实，不就好了吗？所以只是要你离了取相的分别心，不是要把你四句拿掉啊。四句本来都不可说，本来也没有所除遣的东西，只是要去掉那个无所有不可得的非法之相，没有可除遣之相，所以四句是方便嘛，对不对？你离了方便， 请问怎么能够了了四句皆非的那个实相义呢？所以他说了，这边就说了，答曰：须菩提以取相着心问，取什么相？取五蕴。对声闻教官来讲，他取五蕴相。啊，离了就他取了五蕴相，认为佛所，因为他毕竟是声闻嘛，声闻人对老师是很敬佩的哈，所以对老师所说的言说，他一定只以为真实。然后呢，就开始去依着老师的说法了他的实意。哎呀，原来一切法是五蕴生灭相的存在，所以这个生灭相的五蕴法性是有的。于中呢，怎么找就找不到那个安立的假名我。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假名我当作是涅槃空。这个是他的取相着心，而佛只是要用这样子来让他了法空义，让他从众生空呢提升一着。所以这就是须菩提的取相着心，而不是说须菩提不证空啊，须菩提所证的我空是空啊，所证的空是空。所以佛因为须菩提仍然以声闻教观取五蕴的相，住一个有相法的我空涅槃，所以佛为他增上故呢，所以他除遣这个着心呢，所以他说佛。乃至于说修不修，还是有一个受修不修的分别心嘛，对不对？修不修是各取了修跟不修的因缘，所以修不修虽然是双非，可是它是各自取分别相故。所以呢，你因为受修不修，所以才有非修非不修的对治相可安立。所以是故佛虽然除遣了修不修，他也同样除遣了非修非不修，其实都是除遣了这四句所要对治的非法相。是故佛言佛，若以不取相，那么你说非修非不修，则无有过失，则无有过失。所以其实这就是佛的真实意啊。佛就是要让你说一切法的实相，让你离一切心取相的过失，而不是说名言不可说。名言只能说部分的真实，因为名言本来就是限定性啊，名言本来的就是限定性，它只能够说分别心的相啊，离了分别四句不可说，用分别四句都有条件的可说，而有条件的说，那么所说相它的法性就是空。所以你只要知道它是假名，无有真实，你就可以分说它的真实意，而并不是四句不可说。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才用白板上跟六西长讲罪性是什么。所以在因缘果的建立过程当中呢，我顺便讲到昨天那位学长跟我问的，他说啊，有人被家暴啊，有人被这个性迫害，那么有人佛教徒就跟他解释，你过去生呢、以淫加害于他，所以这一生呢，他才用淫呢、跟家暴啊迫害于你，你就当作还债想。那还债就要怎么样？甘愿受家暴，甘愿受这些非法的淫业来对待嘛，你就要甘之如饴，反正还债，被家暴一次就了一次缘，这样子想法嘛？这样想法是佛说的因缘吗？佛说的因缘呐、甚深呐、你怎么可以用一对一？不是这样子想的。很多佛教徒做这样的解释啊，还债是要你取掉你心的罪性，而要你离那个业的相续心，不是要你背那个罪去继续造那个业，懂吗？所以叫你离了取相的分别心，要你离那个罪想啊，然后呢断了那个造业的相续，这才是佛说因缘果建立的真实意，而不是要你认同那个罪。所以为了有那个罪，所以你就用什么？你就用认罪的心，用赎罪的心，继续随顺那个业果相续。今天你被那样的对待，你心会不会有苦啊？这个苦落不落种子啊？这个种子是不是有漏业啊？这有漏业 来生又是一念无明，是不是又还报于他人啊？这样业果相续有了之时吗？佛法的因缘果跟你讲，这一切啊，我们后文会讲啊，一切法属因缘，而因属果，果属缘，缘又非因，所以它不能生果。所以因缘果都没有一个事情是定自在的，都没有决定是这样子的。我过去生纵使我就是对于前生的这个人我有迫害他，可是有因有缘创造那件事情，并不是那个人他故意这么做。那既然如此，在这个共业结构底下，你不能说这个罪性属谁不属谁，要你在这个东西离了罪性属谁的决定法，而要你断这个业的相续心，才是佛说因缘果建立的三世缘起。可能各位还是不明白因属果是什么意思，因为因成熟了果生的时候才会说那个亲因缘是因嘛，因不生果的时候因是因吗？不是。所以只有因成就变果的时候呢，因才是因，因在不生法的时候呢，它不叫做因。所以今天我们含藏一切有漏法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我并不就是地狱的众生呢、啊、我脑袋瓜有地狱的种子，可是种子在没有生的时候，我今天还是人的果报，我还是果法是人呢、啊、所以我具足地狱的因，可是我不就是地狱的众生呢、啊、懂意思吗？所以你不能看待我是地狱众生来对待我啊。可是虽然我这一期现的是人的相，可是我的自信不就只是人而已啊，我含藏十法界的种子。可是在这么十法界种子当中，佛劝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看待众生呢、啊、有佛性，叫你不能轻贱任何一个众生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愿意发菩萨心的话，你应该看待每一个众生就有佛，那为了要让他成佛，你做增上缘故，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用菩萨心，用慈悲喜舍去陪伴众生就近成佛道，这是你把心摆放着最安全最殊胜最清净的状态。佛在众多心摆放的因缘法上面为我们做一个抉择，劝我们修菩萨道。纵使是如此，菩萨法性究竟成佛，所以呢菩萨的法性也不可得，一样他还是随顺因属果，果属缘，缘自性不可得。可是你说单单因就可以生果吗？果要从因转变成果法，必须缘成就，缘具足圆满，如果缘不成就，因自性不成就果法，对不对？可是缘自己能够成就果吗？缘离了因，他再怎么具足圆满，无因故果法毕竟不生。所以因缘果没有一件事情是决定自性有，决定自然生，这是佛说的缘起义。回到那个罪性上面来看，罪是一种心心所的状态，是一种相应与你取向之后相应起的一种评价跟判断。心就是回应物相，借着光明的缘在净体上生出一个相。净体上的相是物相吗？不是。而没有物相，净体上会自己生出那个相吗？离了净体，你可以从净体上直接分离出那个相的自信吗？都没有。而为什么非物相的净体会生出物相呢？假光的缘。那光的缘自己会在无所有当中生出一个相吗？又不会。所以光的缘、净的体、物的相各自不自在，各自不自在。如果我是前辈子逼迫他的那个作业者，所以 这一生我活该，是他加害于我的受害者。我有作业之信吗？如果作业没有因缘，我会无端端在众多众生当中特别只是迫害他吗？他只是 victim， 只是受害者，只是当时因缘法底下我那一念无明造作的心的受害者。如果因缘摆放不是他在我面前被我受害的话，还可能是别人。所以真正的过失是那个因缘成就，我又刚好有那个暴力相向的心，他刚好就是那个受害者而已。所以真正的过失是属于那个非受害者的那个本身的被迫害的那个法性，懂我意思吗？所以真正要除的是那个无名造作，我有一个莫名其妙要找个对象出气的那一念心，那个心不是单单对那个人发的。所以那个人如果能够有一个谅解，他知道这个人的造作是有这么多因缘找到我这个出气筒，如果这个缘不消的话，换作我是他，我也可能会跟他一样的造作，不是吗？所以空性是一种很宽大片观一切缘起之后的谅解，可是他仍然知道是非，要松这个是非的绑，那个捆绑只有从就近断相续上面创造一个善的缘起，才能够在未来能够亲近正一恶报，创造佛身，创造净土，这是整个菩萨道究竟圆满的一个蓝图。如果说因为受报就可以还业的话，而不是离业的相续才可以让业亲近的话，这两条道路对不对？一条道路是认同我只要把业还了，业性就完了，会吗？你还是许他在你身上造业啊，他在你身上造业，他继续强化他有漏的种子，我受迫害的苦，苦就会让我有冤想报的心啊，他一样在我内心当中熏业的种子，这业种子究竟还是有漏啊，等待缘成就无明行，他还是会造作啊。所以你以为有罪业还报业性就清净，你用这样子的相续心来让业清净可以究竟吗？不可能嘛，只有断相续才可以让业清净嘛，而断相续不是用大石压草的方法让业清净，是要了解了通达了心自己放出的那个光明，只有用一个光明照了暗室，让一些因缘果明白了，对不对？不过就是荷尔蒙的作用嘛，对不对？吃一个抗忧郁的药，吃一个镇静剂，你的业性就不造了，对不对？转一个缘起，就不是非要那样子造业不可啊。你不过就是随顺让业缘做主罢了，对不对？我是一个生灭法，他自信不做决定，怎么会是我是作业主？我又活该，为什么会是来生变得受业报的人呢？因缘果见力都没有定制在者，这是佛说因缘的甚深意，而不要在愚中任取有一个过去生造业的人，有一个这一生受报的人，可是你就是看不到缘起。缘起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处，只有你创造一个清净业缘断相续的心，一切法没有必然相续的必要性，所以你从这里能够通达真实义，业只有透过断相续才有办法清净。如果业让它一直不断的有造业因，就一定要用受报来偿还，可是你不了解在受报之处又重重造因，这个因缘果建立了是无有出奇的。如果佛说的缘起法是这种浅的道理，我只要受了报我债就还了，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印度那些苦行僧就是佛了。他说我无量劫造这么多的苦，于是我把苦一生受尽了，我用各种折磨自己身心的方法把苦都吃尽了，那我把苦都重罪轻报报完了，是不是我罪行就本空了？ 你还是照做这些跟解脱无关的东西啊，对不对？那是安呢？你如果信这种法，我掉到戏，这一期报身不就灭了吗？我报灭是不是就来生不受报了？你业因还是相续啊。所以只有创造一个清净的缘体，让业因不相续。不相续，它是转名成什么？转名成道种子。你把业转成道了，才有办法创造佛跟净土。如果你让业相续，究竟没有道种子，不可能成就佛，不可能成就四圣法界的。所以如果你放任让业果相续，都是众生的业果，绝对不可能是四圣的法界。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真的不晓得为什么，我也不能够指名道姓说一切假说。有一些方便的业果相续是有警惕作用，可是业果其实是要你通达般若，不是要让你知道，哎呀，我有罪，我就是笨，我就是一根没有力量，那不过就是一个遮障啊，不过就是一个遮障嘛，遮障只是你因为缘不具足罢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在缘处常行修集，对不对？让你障薄了，业清净了，自然果法就会圆满了。而道时的果又转换一个假名，又变成因了嘛，对不对？所以因果是无有住相可得的，没有定自在者的。佛要说甚深缘起，是要你了无有定自在者。所以呢，你要怎么样能够安住其心、降伏其心，这才是智慧的所由来。所以要你离四句的过失，是要你离了四句，哪一句决定真实？因为世间的理性只能够得出这四句，可是四句没有一句是真实，可是它只是说部分的真实。你只要知道这一句、这四句都是分别固有，所以你只要还给他分别的范畴性。不要扩大他的范畴，懂吗？不要去执决定真实。你离开取向的心，这四句皆可说。在此，佛要你去掉心心术法，不行，才叫做行般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随顺言说执实，言说对治清净之后，怎么样让你的心心术法离障？而显了那个无着的清净意，让你体会那个东西。所以呢，四句这个时候依着不取向心，四句皆可分别说。啊，我也只能说到这样子了。所以须菩提啊，四种问佛皆不听，不听的意思是不许。可是呢，他心还是有疑惑，所以还是继续问世尊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今云何当得萨婆若？佛答如如相。我也用这样子来跟那位学长讲，你说你现在有罪，其实那个罪性的本空，业不清净故，所以你应该要学习什么？学习净业。什么叫净业？依着无我无我所，随顺因缘，然后呢，在五戒十善安住你的三业，用这样子生出不在五欲六尘上攀援的散乱心，慢慢了解无作的真实意，那个心的平静，那个于一切业果没有系缚性的那个无漏道的真实意。当你能够体会到无作所显了的真实意之后，你就知道一切法空其实不空，它可以出生这么无量的功德，知道吗？所以因为你现在听一个人，他可以说这么多你觉得有道理的话，可是他没有讲之前你不懂，并不代表我有罪，并不代表我被业障遮障。你今天不就可以明白他所说的道理是有道理的吗？你这个知道他有道理的这一念心，不就是觉性的少分之相吗？那你为什么不假借因身而能够悟了这个道理呢？因为你心在别处嘛，你慢慢离了那个非法， 你就开始接近，因为你一直不断由这个敬业熏习这个法嘛。所以慢慢把过去因心生障的那个缘远离了，多去熏习这个正法要了。慢慢以后你碰到这个境界所生出来的想法，就是正法要随顺的想法，就不是业障所生的有漏道。不就是很真实的事情吗？你一切法不就这样子生的吗？你以为天生你就会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吗？不是啊，我刚刚生出来的时候还不是又咪咪白泡泡的一个囡仔郎，对不对？怎么会是有现在这个老相呢？所以这一切法就是这样，这就是佛说的如如相。而如如相是一切法有那个一切法因缘所显现可以成就的真实，所以它无有定相可得，所以如如相难懂。底下要说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呢，你们就是有福报，对不对？就有我这么一个书童，该要还你们的业，为你们来讲说大智度论。你们只要轻轻松松坐在那里抄笔记，对不对？就可以得到我五年十年得到对大智度论的体会。请问是你们有福报还是我有福报啊？大家的福报不同嘛，是吗？我在这边修功德嘛，你们在那边享受你们不少多少劫来修来的福报，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你就如就当下接受了，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叫你轻松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不就也很好吗？你为什么要嫌？你为什么要认定廖成林就比较聪明，我就比较笨呢？我如果真聪明的话，我要找自己轻松的方法过生活，可以吗？对不对？今天气那么好，我不会找个树下去晒太阳吗？树下怎么晒太阳？享受那个有太阳又有清风的那种如如相。对啊，大家都可以这样选择，可是我却选择来这边还你们的债，是吗？不是，修我的功德，对不对？你们愚忠用你们的福报换来智慧，你们不是也是福慧双修吗？懂吗？不是只有我在修功德啊，你们也在修功德。可是如果你们只是拿一个布袋用有所得心来塞这些知识回家之后把它束之高阁，一样没有用，一样听法是没有功德的。你们要当发愿，有一生有一世我一样可以这样子升堂做说法的人，度一切跟我有缘的众生，不是这样子吗？希望我努力让一切的因缘可以成就，所以只是让你的业清净而已。跟你讲，一切的遭遇只是指向于一条我们都应该要走向业清净的路，不要让无明行继续造作下去，要让无明行的造作业断相续，破他的和合法性，对不对？展现出一切法清净的本然。这当你知道读了道理之后，你心中可以善知取舍嘛。所以一切的法就是从这里下手的，不然呢？不然怎么办？信不信啊呢？每个自证的人就在那边甜甜蜜蜜的跟大家社一样，躲在那个苦心灵自己在那边沉浸的微笑。所以佛为了要逼这种个性的人出来，就最后把僧团交给他，大可以先就把他交给阿难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先交给大家社？都是有因有缘的施设法，都是要让这业果相续转成清净的业道，这样子一切法就显现如如相。可是这个如如相啊，甚深，为什么？它无有一定相故。所以他说啊，如意不解。你说如是什么？如有无有定法可说啊，对不对？如只是一种道理啊，它不是任何一个法相，所以它不容易了解。是故佛说啊，如实际，实际是你心离了一切的成见，离了一切的情执之后的那个涅槃智慧，那个叫做能观的智慧。所以呢，佛就说，那要不然你把心摆成实际的心态，你所证的相就是如如。于是他用如实际来让你理解如如。问曰：如品中须菩提自善说如，今云何有疑呀？啊，这我们前面呢，大如品那边呢，须菩提就已经说了很多如的种种性相。那龙树菩萨就这边问了，那须菩提就可以说如了，那为什么他今天还要问如， 而佛还要为他说如实际来了解如如呢？这边就答了，是如无有一定相，是故不得不问。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说了解的如呢比较浅，佛要让他了解的如比较深。就像是小白兔啊、羊跟大象，大象因为体重重，所以它涉河的时候沉到水里面，把鼻子竖到水上面，它可以踏在那个水底过河，它可以就近了那个水深度打彼岸。而小白兔啊，只能够浮在那个水面上，用脚滑滑滑，踏不到那个石像之底，它就知道空了，对不对？因为它水踏空，可是空却有反作用力让它打彼岸，它以为石像就是空，不是，石像不空。